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藏。接下来呢，我将会通过 Zoom 连线的方式去访谈一位在温哥华的加拿大人，他的名字叫 Steve Kaufman。他不仅仅是 YouTube 上拥有20万订阅的 YouTuber， 同时他还掌握了20门的外语，是语言学习网站 Link 创始人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 Zoom 去跟 Steve 打个招呼。Hello, Steve.
Hello, 大家好。
可不可以先请 Steve 自我介绍一下？
那是这样的，我74岁，住在温哥华。我对语言学习很有兴趣。过去呢，我主要呢是做木材生意。头7年呢，我是在加拿大商务部做事情，就是外交官嘛。1968年，我被派到香港，所以在香港学了1年的中文以后呢，也去了中国，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以后呢，我在日本也工作了，日本4年，在加拿大大使馆。最近12年呢，我就对这个语言学习就感兴趣。从我60岁以后呢，学了10种语言。
Steve 讲到你学了很多种语言哈，我非常想知道具体的都是哪些语言。我先猜几个：普通话、广东话、日语、英语是一定有，还有什么语言？
那么按照我那个流利的水平嘛，当然第一是英文，以后是法语、日语、普通话，可能是瑞典话、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广东话、还有俄语、乌克兰语、韩国话、希腊语、捷克语、波兰语、还有一些罗马尼亚语，我可能忘了一些。现在我正在学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
那我先开始要为难一下 Steve 啊，我要用几个语言请 Steve 来挑战一下。可不可以介绍一些你个人喜欢的兴趣爱好，但是要用广东话来介绍？
咁呢，我係好似我啱啱講咗啦，我係做彩嘅貿易啦。我鍾意運動，我鍾意即係睇書，即係關於歷史呢啲嘢啦。咁呢，不過我個廣東話唔係講得幾好，差唔多識聽，但有陣時呢講得錯曬，我啲 tones 講得錯曬。
Steve 在哪裡學的廣東話呀？
住香港的時候，那個時候學普通話，我沒有學廣東話，我是每天7個鐘頭。看听就普通话，虽然那个时候在香港也不是没有人说普通话，那个时候除了一个山东饭馆的这个老板，但是我还是会几句啊，你好吗这一类的。但是回到温哥华，我决定这个广东话一定要学，不需要非常的流利，但是我要能够稍微说一些广东话。我先拿那个新闻，因为新闻的那个广东话的这个字，这个报纸差不多都是写的跟普通话一样嘛。还有我开始听那个广播电台，1320，有些节目你可以打电话了，那就是晚上5点钟，所以我晚上也听那些好多人打电话来讲好多问题，好多题目呢，我也打电话用我的很不好听的广东话。
哇、wow, Steve， 我是中国人，你比我一个中国人学习广东话还更会去使用和找到在文化身边的可以学习广东话的一些资源哈，这个非常钦佩，非常厉害啊！能不能请再挑战一下 Steve， 请 Steve 用日语来介绍一下温哥华这个城市。
そうですね、バンクーバーね、これこの街が面白いんですよ。多分もう 30% のその住民がね、アジア、まあ中国か、まあ韓国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から来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そしてまあこの山に囲まれて海もあるから綺麗だし、まあ住みやすい町です。
我猜啊，我不太懂日语，但我听懂一点点，好像是讲温哥华有30%的人口是来自中国，中国或者是香港，还是是不是大概？
或者是韩国，或者就是亚洲地区。
哦，非常好啊，即兴的为难了一下 Steve。Steve 可不可以自己再选一个其他的语言再向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那 je peux parler français par exemple parce que j'ai fait 3 ans d'études en France, donc c'est une langue que j'aime beaucoup, que j'ai bien sûr utilisé beaucoup. Fire. Pero podemos hablar español también porque español suena diferente, ¿no? No es la misma cosa. Pero hay como mucho vocabulario que es muy parecido, pero es otro español. Y si pañayo. Конечно, я могу говорить по-русски.Это по-другому. Но эт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ый язык, и я очень люблю слышать и читать по-русски. Фаю, сипаняю, хаю, ою.
哇、哦、厉害，我先鼓个掌啊，好厉害好厉害。因为我觉得学语言还蛮难的，关于学语言我准备了一些问题想去跟 Steve 探讨一下。在你身上一定发生了很多因为你会很多语言发生的有意思的事情，有没有找出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不多，我在巴西一个旅行客比较多的地方，三个中国的男人了，看了有两个不知道是日本女子或者是韩国女子，中国人之间呢，他们说，哎呀，你看这女人啊、她是韩国人吗？是日本人吗？看她的腿呢，可能是日本人。所以呢，我对着他们呢，用普通话说，要不要我帮你问她嘛？他们吓了一跳。但是那种情况非常不多。最大的对我最大的这个动机呢，是我这个对我个人。能够多了解一些，现在我学波斯语、阿拉伯语，想多了解一些那个地区、那些人、那些历史、那些文化。而且有时候，特别是在 Vancouver 会碰到一些伊朗人，那我跟他们说波斯语，他们就非常非常就是感谢，哇，你会说波斯语，哇，非常的友好。
刚好我正好下一个问题，我就想问说，掌握很多国的语言，是不是对于了解整个世界有更大的帮助，是这样吧？
肯定，因为要不然你看，比如说你没有，我没有学中文的时候呢，中国那 OK， 国家很大，历史很长，但是也没什么感觉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那你开始学他们的语言的时候呢，看书，看，比如说我特别在学普通话的时候，我喜欢看那个中国那个20年代、30年代那些文学作品。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对我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社会，从这个清代有了这个辛亥革命嘛，有了这个军阀日本侵略中国什么的，这种情况，从这个你开始了解他们的一个历史。所以现在一样的，我看我学点阿拉伯语，这个波斯语，也不只是一个在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活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你是最有发言权来回答下一个问题的，那就是在你学过的这么多语言当中，你觉得对于语言学习者哪一个语言是最难的？
每一个语言有它的难处。中文呢，它那个当然最大的障碍是汉字，学习汉字是非常费时间，因为学了以后就忘了，还有这个四声的问题，超过了这个难关以后呢，中文很容易。第一呢，你会字呢很容易增加这个词汇量。我们在英文说一个 word 等于中文的一个两个汉字，所以你会一个修改、改变、变化，你可以很容易的学习新的那个词汇。另外一个中文的那个文法非常的，不要说简单，但是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像俄语。每一个字它会好多好多的变化。如果你我去明天去昨天去了，很简单，你去我去他去。俄语不一样吧，俄语是你去一回来那是一个字，你是坐车去的是另外一个词，有非常多的变化，两三四个东西是另外一个词，五以上是另外一个。从这个观点，中文比较合理，用不着那么复杂的东西。每一个语言有它的不容易的地方，重要是你有没有，你愿意不愿意学这个语言。你愿意学这个语言，不管它难不难。
语言是不是一个像游泳一样学了就不会忘记的技能？ Steve 觉得呢？
是要看你怎么学。假如是集中在文法，那是很容易忘了，因为文法我们没有，基本上没有办法学，我们要经过好多的听和看阅读，让大脑习惯于这个语言。因为大脑是这样子学，经过很多很多的时间看，就是阅读 和听，慢慢习惯，这样的话呢不会忘了。
我们很多人说学一个语言的最好的下一个状态是 think in that language， 就是用那个语言去思考，而不是 translate in your brain。 Steve， 我就很好奇，你会好多种语言，那你岂不是要thinking many languages in your brain, is that correct? 是这样吗？
是，但是呢，你在学一个新的语言呢，当然在你没有掌握这个语言呢，你会翻译，在 大脑里头。但是那是 学语言的过程的一个自然的现象。中国人学英文，我要用英文这个思考，这会儿慢慢的会这样的，有这种演变。不要所有的东西在学语言，我总是说要享受，要有乐趣，要求对自己，哎呀，我一定要能思考 在英语或者在中文或什么的，就是慢慢的会这样子，用足够的时间看东西，看电影，听有朋友跟他们说这个任何一种语言，大脑会慢慢的慢慢的习惯。
在之前我去看了一下Steve 你有参与的 LingQ 这个网站，我看到官网上面写着 Learn languages from contents you love， 通过你喜欢的内容去学习这个语言是一个窍门。那对于很多在学英文的中国的朋友来讲，可不可以具体的告诉他们哪些是可能是有意思的 contents， 是能帮助他们学英文的？
当然我们需要某一个程度的这个恢复 repetition， 大脑喜欢新的东西。大脑虽然那个 repetition 是对学业，就是让那个 neurons connect 是重要，但是呢大脑很快就没兴趣，所以你必须找一些新的有意思的东西。那这个在现代的互联网的那个时代非常容易，你可以去 YouTube 找一些东西，可以去 Netflix 找一些东西，包括我们 Link， 我们有一个 Browser Extension， 可以很容易的把 YouTube 的这个，假如有 Subtitles 的话，放进 Link 学习，或者是 Netflix， 因为你可能你看一个电影在 YouTube 或者 Netflix 你看不懂就没意思了，所以把那个 dialogue 放进 link 学习的新的词看学习了以后再去看，这样的你可以利用任何一个内容，或者是什么专门你是要学什么医疗方面的专门那个用词都可以放进 link， 就是那些对于你呢是有重要性。大脑喜欢什么呢？大脑喜欢新的东西和重要的东西。
我估计您在中国待过，是知道中国人学英语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甚至有一点艰难的过程。我们有很多的英语学习的书籍、方法、培训班、资源等等，但是好像中国人学英语还是非常的吃力。我想请 Steve 从个人的角度给一些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一些建议。
我在中国认识了不少人，讲的那个英文或者法语日语讲得非常好，而且我认识好多中国人来到温哥华住了十年还不会说很好的英文。要有兴趣那是第一，学语言是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你的态度，那可能占70%，要愿意，要有自信，要认为学英语是重要，要认为我可以，这些态度上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第一个是态度，第二是时间。你假如每天至少要用两三个钟头，要不你所有的朋友，你跟朋友都是说中文，看电视都是看中文，每一个礼拜三次上这个 ESL 课，没有办法。我觉得 ESL 课也没有多大用处，主要是你要多听多阅读，找一些你感兴趣的东西多听，深入这个文化，而愿意用足够的时间，有积极的态度，肯定可以有很大的进步。
谢谢 Steve 给的两个建议哈，我觉得对无论是在身在中国学英语的朋友，还是我的身边一些在温哥华本地的中国的朋友，我估计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再想问问 Steve 关于语言学习这块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语言学习比较简单，传统的那个教语言的方法是比较重视文法，那是不对的。在你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就是没有听过没有看过足够的这个内容，所有的这个文法的说明是没有用的，你不会记住也不会使用。等到你有了足够的经验跟这个语言的话，有一些文法说明会帮助你，你会发现啊，对了对了，我对这个有就是很好奇怀疑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好了，但是你假如没有足够的经验，所有的那些文法的说明是比较没有用的。我们的大脑很不容易接受那种说明， 我们要当然要慢慢的慢慢的习惯，所以为了能够继续听和阅读，那要找一些你感兴趣的东西，要是不感兴趣的话你不会继续。还有呢，你在说话的时候你不要追求什么十全十美，不可能的，你要说错也可以，或者你听的时候听不是完全听得懂，没有关系，办不动，比如说动50%-60%没有关系，还是给你大脑很多经验，很多刺激，这样的慢慢的慢慢的会 学会 这个语言。
好吧，今天跟 Steve 的交流就到这边，
谢谢 Jackie， 很有意思。
本来我跟 Steve 约定的是我们in person 的，就面对面的一次交流，但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问题，我们通过线上的交流，还是非常的希望有机会我在温华能够见到 Steve， 然后
对了
更多的交流机会。
I'm looking forward.
Me too. 谢谢 Steve，
谢谢，再见，
拜拜。